今天的题目是取自马太21:23。其实完整的一句是，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情？我们略去了做这些事，其实是避开了重复三年前邓瑞强博士一篇同名的讲章，当天讲到的经文都是来自同一的福音经课，因为修订通用经课是三年一个循环的。题目略去了做这些事，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指出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所关心的是谁给你权柄多于做这些事情。谁给你权柄是从人而来的权柄，这个是祭司长所关心的。做这些事，洁净圣殿，医好盲眼的、瘸腿的，是天上的权柄。祭司长有两个身份，第一个就是从人的权柄所领受的，他是当时行政划分的一个叫做圣殿城的特别行政区。罗马帝国的政府是将由耶路撒冷城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他的行政首长就是祭司长。祭司长成为这个圣殿城的行政长官，从罗马帝国得罪权柄，向中央派往当地的巡抚比拉多负责。而圣殿城是有司法权的，比拉多审耶稣的时候，其实是不想来到处理耶稣，就要发还给祭司长。他说，你们自己 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约翰福音18:30，其实他们听过耶稣加百农的事迹的，也都派人明察暗访做了报告。马可2:22讲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一些文士来到视察加百农的事情，说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附身赶鬼的。罗马巡抚一定很关注地方兴起的宗教运动，尤其是关乎犹太人的信仰，特别这个运动的领袖宣称他是犹太人的王，而耶稣现在就在他们的核区里面。祭司长长老作为圣殿城的管治团队，要为圣殿城所发生的宗教社会事件问责，你凭什么权柄？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作为圣殿的负责人，另外一个身份，他应该关心是信仰问题。他应该问耶稣，你是谁？祭司长看管圣殿，这个是基本的身份，才是被罗马的政权委任为圣殿城的行政首长，一如在国内基督教两会的领导，同时是被委任当地的政协。我们在大学我们称为 concurrent 兼任。做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耶稣请留意，是不单洁净圣殿，同时在圣殿里面医好瞎眼的和瘸腿的。小孩见到这个神迹都喊叫，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些神迹说明耶稣所依仗的权柄是从天上而来的。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耶稣用鞭子赶出牛羊，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甲子人的凳子，并引用圣经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兑换银钱是因为市面流通的银币钱币是有该杀的肖像， 奉献俾圣殿系唔应该有肖像，因为圣经明言唔好雕刻偶像。而献祭用嘅祭牲更加要求系冇残疾嘅，圣殿买出嘅牛羊应该合乎标准，好安全嘅。要是响圣殿范围之外进行呢啲活动系冇问题嘅，但系圣殿里边嘅范围就影响敬拜啦。圣殿是人亲近神的地方，是不容许被商业的行为来干扰的。耶稣洁净圣殿，推翻兑换钱币的桌子，已经今天成为合法使用适当的暴力对付不公的事情的图像和经文的依据。其实洁净圣殿这个是象征性的行动，是用来表达重要的信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身穿约和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是以奇异的生活和服饰吸引人听他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耶稣洁净圣殿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圣殿。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没多久，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都有记载一次洁净圣殿。当时群众是没有指责耶稣暴力的，他们是了解，需要了解背后的象征意义。他们问耶稣，你既然做了这样的事，即是清洁洁净圣殿，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呢？神迹的意思就是记号，洁净圣殿是记号，还有更多的记号。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洁净圣殿的重点是基督论，耶稣是谁，不是教会论，教会应如何运作。祭司长看见耶稣做了事情，他应该问耶稣，你是谁？但很可惜，他们问的问题是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为何不按正当的程序来投诉，让我们改善，甚至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谁给你权柄牵涉到行为的合法性、权力的来源、社会的稳定？祭司长问你依仗什么的权柄，其实有一个令是不便宣之以口的原因，他们惧怕耶稣太受百姓欢迎，失去了群众，要除掉耶稣。祭司长就好像托斯陀夫夫斯基的一本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红衣主教，亦都是审判异端的大审判官。小说记载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教堂面前的广场，他默默在他们中间行着，他流露无限的同情，宁静的微笑，他的心燃烧着爱的太阳，他的眼闪耀出光明，智慧力量的光芒射到人们的身上，使他们的心里面涌出感激回报的爱。这个陌生人在广场医治了很多前来的人，人都喊着来说，和沙拿就是他了，这个就是他了，大家反复说一定是他，除了他不会有别人。人群是何等激动，喊着叫住，红衣主教见到这个人这么受欢迎，全城轰动，又嫉妒又惧怕，就立即将这个陌生人下在监里面。晚上他入监仓，拎着盏灯来照照这个陌生人的面孔，是不是真是你呢？真是你吗？他得不到回答，就急急跟着说，你不用出声的，你不用回答我， 我完全知道你要讲嘅话。你为乜嘢嚟到呢度搞乱档呢？放了我哋呢，到咗明天，我将会审判你，将你当作一个最凶恶嘅异教徒，放喺火堆上嚟烧。而今日吻你脚嘅人，喺明天，喺我一挥手之下，就争先恐后跑到你嘅火堆嘅前边加柴。你知唔知道呢？是嫉妒和惧怕，直到祭司长和长老逃避问耶稣你是谁，他们要问一个权力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稍后更是耶稣是异端分子，藉巡抚比拉多的手除掉耶稣，他的罪名是自称犹太人的王，背叛该撒。祭司长只是关心圣殿城行政长官的身份，向巡抚比拉多问责，他忽略了更重要的身份，他们是带领人敬拜上帝的祭司长。圣殿城行政长官只是一个 concurrent， 是兼任，我们不是祭司长，但信道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召命亦都是我们的正职，同样是带领人敬拜上帝。地上的权柄比我们有不同的职位，不过是兼任 concurrent， 英文职业叫 vocation， 其实原来那个原意是召命。我们带着天上的召命来从事地上不同的责任，我们带领人敬拜上帝，因为我们看见了真理，因为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怜悯。今天的书信经课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至十三节，是提到天上的权柄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这个权柄让我们真正看清楚这个世界。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对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天上的权柄是捅开了、揭开了密封的世界，让天上的光射进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从高处以基督的心为心看这个世间的事物，从外太空至高之处看地球，地球只是不同颜色、不同图案的平面。我们都是按上主的形象所做，是没有分高端人、低端人，税吏和娼妓、罗马的巡抚、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都是上帝所爱的，同样需要悔改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我们得到天上的权柄，打开我们的眼睛，从至高之处以基督的心为心看这个世界的事物。祭司长跟着问耶稣，你按着这个，你依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权柄呢？耶稣怎么答呢？耶稣答，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这里耶稣引领他们跳出思考的框框，不要单从人的权柄角度思考，永远问你仗着什么权柄，给你权柄是哪一个。耶稣要 他们晓得有一个更宏大、更终极天上来的权柄。耶稣说，你看看约翰的洗礼就知道我依仗什么权柄。我们看看约翰的洗礼，当然约旦河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很多人来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悔改，等候天国的来临。但耶稣他没有犯罪，是不需要悔改，他是不需要来到约旦河行这个悔改的洗礼。耶稣为何要到约旦河 领洗呢，是为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三章20-21节，以方舟请个挪亚一家来比喻洗礼。当时进入方舟的得着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耶稣就是个方舟，他站在约旦河被水漫过其身，就可以就好像是昔日挪亚时代被洪水漫过大地，是审判的洪水。他是无辜的，他没有罪的，但是肯为我们承受上帝的审判。耶稣就是个方舟，被洪水击打，里面的人得免于难。所以我们教会称我们的大堂，这个大堂呢，我们称为 nave， 就是船。而崇基教堂的设计就好像个方舟的长形的。耶稣洗礼的时候，圣经描述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就是救了尼赛亚的名号。以赛亚42章1节，看啦，我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心里所喜悦的就是尼赛亚的名号。耶稣洗礼的时候，天父公开宣告，你是尼赛亚，你要为世人代赎。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落在约旦河水中，就逆转人类的命运。我留意当耶稣落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灵落在他身上，同时进入约旦河的河水，所以正教会中正教的施洗的礼物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你圣化了约旦河的水，从天降下圣灵，把潜藏在水中的龙的头击碎了。你圣化了约旦河的水，从天降下圣灵，把潜藏在水中的龙的头，就是撒旦的头击碎了。水海在启示录是代表罪恶，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有兽代表敌基督从海中上来，13章1节启示录，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20章13节，海也不再有了，21章1节，海水是代表罪恶，但是圣灵当耶稣洗礼的时候进入水的里面，将水中潜藏撒旦这个古龙的头都打碎了，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天剑屠龙。我觉得这句土文好意象，好生动，又好有神学的。原来觉得用海比喻罪是相当透彻的，大海深不可测，巨浪卷走生命，我们不要轻看罪，罪的力量很大，很深沉。但天剑屠龙从天降下的圣灵已经把潜藏水中的龙的头击碎。当耶稣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是旧的世界，耶稣踏出约旦河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世界。耶稣所做的事，我相信约翰福音第9章，生离是瞎眼的瞎子，好明白做这些事的含义。这个生离瞎眼的瞎子被耶稣医好之后，他没有被这个分彩缤纷的世界吸引而很多很兴奋，他没有因为自己得到光明而欣喜若狂，望着告诉人听，我眼睛打开了，我看到东西了，叫瞎子震惊的欣喜，不是他见到花草树木飞鸟白云的世界，乃是他意识到尼赛亚已经来了， 万有将被更新，他的心被这个认知摄住了，他的感动超越了情绪的兴奋，对生出来是黑暗的他，他每日讨饭保存生命，就要等候有一日这个时刻的来临，他的眼睛将被打开，宣告利赛亚的来临，他晚叹浪这一日已经来了。整本旧约圣经真的没有记载黑眼被医好的，黑眼得见光明是尼赛亚来临的记号。尼赛亚29:18，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中得以看见。耶稣在福音书记载很多的神迹，是以盲眼的人得看见是最多的。这个瞎子跟质问他的法利赛人说，从创世以来是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打开了，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以来，什么都不能做。当基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依仗地上的权柄就问耶稣，你不对我讲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亦都有权柄冲你钉十字架？约翰福音19:10。同样耶稣好像同祭司长所讲一样，叫他思考另一种权柄，天上的权柄。比拉多是倚仗罗马帝国该撒给他的权柄，成为巡抚，问耶稣，你不跟我讲说话，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你都有权柄把他钉十字架？哇，很傲慢啊。但耶稣叫他想一想，其实有另一种权柄，若不是从上头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肯定比拉多的权柄，因为权柄都从上帝而来的，但同时将比拉多的权柄相对化，君王有崩逝，圣党有轮替，朝代有更迭，文化有兴衰，唯有上帝是不死的上帝。这个天上的权柄不但给我们看透世上的权柄的限制，而且给我们看见社会的制度需要革新。首先进入神国的是税吏和娼妓的边缘低端人口，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是以色列人的代表，是上帝所委托，是将律法和祭祀的礼仪教导百姓，使他们在列邦中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宣扬上帝，等候尼赛亚神国的降临。但他们关心地上的权柄多于上帝的召命。稍后21:19讲到无花果树被咒诅枯萎，其实不单是神迹，亦都是对祭司长他们的警告。无花果代表以色列，但不结果子就被上帝撇弃。耶稣说，税吏和娼妓倒给你们先进神的国，娼妓被轻视的低端人口竟然较权贵更早进入上帝的国。耶稣来，他没有改变人伦的关系，但是改变了如何看待这种关系。旧约经课以西结书18刚才读出的经文提到父与子，那里提到父吃葡萄儿子牙酸，是什么意思呢？在父权至上的时代，儿子不过是父亲的附属，但新时代的来临，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同样是尊贵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以西结书18:3-4，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个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怎样赎我，为子也照样赎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在上帝的面前，父同子是平等的，兄与弟。耶稣同祭司长对话之后，讲了一个大小儿子的比喻。大儿子起初是拒绝进入葡萄园，之后就懊悔就去了。小儿子起初承诺去，但没有行动。耶稣就问，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他们答，当然是大儿子啦。大儿子是长子，生下来就是啦，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也都没有选择的。这个是灵和游戏，长子进取，非长子完全没有地位。所以该人忍受不到弟弟阿伯的献祭蒙上帝悦纳，因妒忌杀了弟弟。因如此，雅各两次骗取以扫长子的名分，一次是乘人之危以一碗红豆汤交换长子的名分，而且要起誓不能够反悔；另一次是假扮以扫欺骗父亲临终的祝福。但在上帝角度里面，我们要悔改信服，才真正成为属灵的长子，蒙受属灵的福气，承担使命。大儿子之所以成为大儿子，因为他信服入葡萄园，不是因为他生出来是大儿子的。耶稣来带来天上的权柄，被我看见，我们以前看不见的，但是有一个甲身的气象。耶稣来并没有把圣殿城改为人民公社，圣殿城仍然是圣殿城，奴隶制度亦都没有夹除，但是保罗叫阿尼西姆回去奴隶主腓利门的身旁，信仰使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腓利门十六节，密封的世界已经被天上的权柄捅开了。耶稣来了是没有改变洗礼作为尊道的礼仪、歌读的礼仪，当时的社会都有洗礼的，但社会的洗礼是一个歌读尊道的礼仪，是向社会的向上提升的，你透过洗礼就提升更高 的地位。但是基督信仰的洗礼不是向上提升，是向外包容，是洗礼我们成为一体，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或者是加上为父的、为子的、为兄的、为弟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天上的权柄不单让我们看见真理、认识真相、世界的权力的限制，人与人是平等要相处，天上的权柄使我们经历神的怜悯。今天的诗篇经课二十五篇第七节，求你不要纪念我有年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住你的慈爱纪念我。权柄是和权力不同的，权力是以利益吸引人，或者以惩罚约束人，使在你权力下面的人听命于你，但是不是由衷的服从你的。当你一朝失去权力，以前听从你的人会离开你的。有一位大学的校长在位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来探访他，就是退休之后朋友越来越少。校长太太知道丈夫感到很孤单，叫好朋友来到探望他的丈夫。权力来自权位，没了权位也都没了权力，人走茶凉，树倒猢狲散。但圣经的权柄或者权力，一个字是有权能的意思的，能力的意思的。 耶稣讲道不似一般的文士，他是带有权柄、有能力的，是有感染力的，听到的人都感受到的。教父特土良 Tertullian 呢，他感觉圣经有一种陌生的能力 strangeness， 好像清泉解其属灵的饥渴。他很熟希腊的哲学，但希腊的哲学都是神物的思辨，谈论智慧，但圣经是生命之道，谈到上帝的怜悯和救赎，有些话是当头棒喝的，不是跟你思辨的，更加不跟你诡辩的，不跟你讲逻辑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义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是有权能的，一讲的时候，我们心就触动，我们扎心的。这种改变生命的权能是没有保鲜期，是没有预时失效的。哪个时候悔改，就经历这种赦罪的能力，这种能力，这种赦罪一生伴住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拥有这种的权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很清楚说，凡接待他的，他就是耶稣，就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作神的儿女。诗篇二十五篇第七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为何特别提及幼年的罪愆呢？幼年的罪愆有什么特别呢？是不是年幼无知的时候所犯的罪呢？还是年幼的时候反叛性强，悖逆上帝犯的罪呢？我多时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诗人在晚年还是提及幼年的罪愆，是想起多年前犯下深重的罪恶，带来罪的控诉和罪疚，至今仍挥之不去。撒旦就是在我们神的面前昼夜控诉我们的弟兄，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下面。耶稣来并不能回到过去使我们，但可以抹去过去的眼泪、罪恶和过犯，我们不再活在永远的控诉的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因为他的本性是怜悯，而怜悯是向审判跨性的。路德称这种胜过罪恶控诉的权柄是比肩当时一位的君王，他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最自由的君王，君王的自由，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君王，连罪都不能够束缚我们，我们是最自由的君王了。罪不可以控诉我们，罪不可以束缚我们，我们何等的自由，我们是最自由的君王。路德将我们的自由比肩君王的自由，就使我想起一首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华语，愿主钉银手引导我前途。这个第一节的歌词，副歌胜过做君王，虽然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兴旺，胜过做君王，虽然统治万方，却受罪恶的捆绑。我们得着这个天上来的权柄，我们上过权柄带来的神的怜悯和饶恕，基督徒没错是最自由的君王，但同时路德说亦都是最顺从的仆人。我们得着天上来的权柄， 是没有取消我们要服从地上权柄的责任。地上权柄带来我们诸般的身份，是我们显扬爱心的地方。耶稣降生特意选巴勒斯坦进行人口调查，你有没有留意呢？如果早一年出世，就不需要报名上册。这个是第一次罗马帝国进行巴勒斯坦的人口调查，定立新的税制。耶稣生在其中，就要面对人世间的税制。他信服人的制度，纳税给政府。教会年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称为圣家主日，是纪念玛利亚、约瑟带同耶稣基督逃难埃及的刀，希律王的刀剑，为了灭绝新生王希律，把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了。教会纪念这些殉道的婴孩，在12月28日为婴孩被杀日 Feast of Holy Innocents。在那天或者之后的崇拜那个主日，我们会为世上的孩童代求。难民的儿童、被遗弃的婴孩、被虐待的儿童、童工、初妓、被拐带贩卖的儿童，我们纪念这班受苦被罪来到压伤迫害的儿童。最后我们看看我们行过讲过的真理。第一，每一个人都有两种权柄在他身上的，就是祭司长、圣殿城的行政首长官，同时是圣殿管治圣殿、带领崇拜、叫人亲近上帝的祭司长。我们知道这两种权柄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有不同的功能。地上的权柄给我们有不同的角色，天上的权柄给我们不变的召命，一个是角色，一个是召命，是成就上帝隐密的计划。第二，天上的权柄使我们看见真理，这个真理给我们透析世界的限制、政权的相对。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为父的、为子的、为兄的、为弟的、为奴的、自主的、男的、女的，在上帝面前都极其尊贵。天上的权柄好像一集崭新的灵风，吹进这个密封的世界，带来社会的革新。凡接受基督的，第三，我们都拥有属天的权柄，使我们脱离罪的控诉。这种权柄就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终身伴随着我们。香港通过国安法之后，突然间这个城市好像进入一个密封的世界。香港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新冠状病毒瘟疫席卷全球，整个世界正是很焦虑等候着疫苗的面世。此一刻我们活在禁足和经济复苏的拉力里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有一个更宏大、更慈爱的权柄是支撑着这个世界。这个权柄有真理说明世界何去何从，这个权柄有怜悯给我能够去包裹伤痛，接受神的怜爱。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权柄都会过去的，圣殿城是没有了的了，没了圣殿城了现在，但圣殿的敬拜永不止息。在地上我们有人伦的关系，但新天新地也不嫁也不娶。我们的身体随着年日将会扭坏，但藉身体为上帝做的工作是传到永远。我们在地上有不同的角色，服在不同的权柄之下，亦都有人服在我们的权柄之下。我们信服上帝的权柄，寻求神给我们智慧 学习如何使用权柄，如何服从人的权柄，荣神益人。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会答，我仗着上帝儿女的权柄作这些事，因我们看见真理，因我们经历了怜悯。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我仗着上帝儿女的权柄作这些事，因我们看见了真理，因我们经历了怜悯。阿们。我们祷告，求上帝用你的圣道使我们成圣。阿们。